撒母耳下第十章。
这是我们我俩一次合起来聚会，因为暑假已经过去了，那么寒假也过去了，所以他们现在要恢复正常的情形，所以从下礼拜开始呢，青年姊妹们就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聚会。那么正好我们撒母耳记呢也读到第十章，下次读到十一章。那撒母耳记上一直从一章到十章都是很好的，大家越读越高兴。从十一章开始呢，
就下坡，
就走下坡路了。那我也不喜欢读，我也不喜欢讲，这是很难的。讲还是总是要讲的，不过是也说出了大卫的软弱，也说出了我们每个人的软弱，说对我们都是一种警戒。所以从十一章开始，是这个大卫的属灵光景就开始都下坡，开始一直往上升，一直往上升，升到第十章已经升到最终天了，升到顶点了。
嗯，
现在到顶点了，这个往下来了。这个是正好你们分开，今天是分开了，他们你们就听不见这些不好的消息，这也很感谢的。第十章，讲什么？第十章开头呢，它也是用死后两个字连接起来的，那就是跟这个第九章是连起来的。那么我们知道第八章和第九章呢，这些都是说到大卫的得胜，那第八章说到大卫怎样这个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叫他胜。他胜过以东，他也胜过摩亚，他也胜过这个叙利亚，或者说到是哈达底谢，他到处都得胜。那么为什么缘故呢？那这里说这一个原因就是他无论往哪去，耶和华都是他得胜。那么既然神是他得胜了，那他不会失败了，所以他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处处都是得胜的。那么当时为什么大卫神这样恩待他，我们上次也讲过，主要的原因呢有两点。一点呢就是大卫是体贴神心意的一个人，别人不管约柜怎样，但是大卫他顾到约柜，想到约柜，他也爱慕，把约柜接回来，他在城里面。那么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呢，说大卫是顺服神的人，他有意思要为神建造一个圣殿，但是神拒绝了，神不让他为了神建造圣殿。当然了，神让他建造有神的美意，神不让他建造也有神的美意。那神为什么没有不让他建造圣殿呢？当时呢没有说，也没有告诉他。那么但是以后呢说出来了，给我们看见，因为他那个为了征战杀了许多人，他的那个血受过流人的血太多了，说神不愿意让正义之手啊来为了神建造圣殿，所以神就没有答应他。那没有答应他，他并没有在那里那个生气或者不高兴，或者是就从今之后就不管神的事情了。那么神虽然是没有答应他，那么拒绝他，但是他一点都没有生气，不但没有生气，毕竟他非常感谢神，因为神知道他做的什么事情，所以他就完全的顺服。那么这和我们平常不一样，若是神答应的祷告，那我们就很感谢，很高兴，我们会感谢主的。若神拒绝我们祷告的话呢，我们总是神啊，为什么你不听我祷告？为什么你拒绝我的祷告？难道我有什么罪吗？我们总是对神呢有一个怀疑，不能完全的信任，不能完全的顺服。大卫没有问为什么，神不让他见到，他 他说好，那我就不做了。虽然我不做了，但是我的心愿那还是愿意让身体圣殿呢能被建立起来。所以他那个没有去建造这圣殿，但是他为了建造圣殿预备了很多的材料，那预备为了建造圣殿也经过多少的苦难，都是为了让圣殿能够被建立起来。所以大卫他的心愿呢还是非常的宝贵，虽然神没有答应他，他呢他甘心乐意顺服，但是他还是把自己在那摆上去了。所以这是大卫啊那个美的地方。那么因呢他有这样的心愿，那爱慕约柜，那他有这样的心愿。我们知道约柜啊是指的主耶稣说的，爱慕约柜就是爱慕主耶稣基督。那么既然是他把约柜接到那个大卫的帐幕里头，他就有机会啊时常啊亲近主，时常活在主的面前，时常的瞻仰主的荣美，这是他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改变。那么他为什么在爱慕约柜呢？并不是因为约柜建造的怎样，建筑的如何，乃是因为约柜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所以他为了爱主耶稣缘故，他就把约柜接回到那个自己。他也那不仅是爱主耶稣基督，他并且是亲近主耶稣。他可以把约柜摆在很远的地方，他可以爱慕约柜，但是呢他把约柜接回到自己那个帐篷，接回到自己宫里里面，能接到那他所知道的帐幕里面，那就有机会啊那个常常来亲近主，那和主有交通，这是他很宝贝的地方。那么再有能甘心乐意的顺服神的命令，那么无论神怎样做他都是顺服的，那么这一个心，这一种态度是神所喜欢的。所以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说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是他得胜。那我们也巴不得做这样一个人，虽然我们不一定去征战，但是我们呢能我们会做许多的事情，我们只是巴不得也能像诗篇第一篇那里所说的，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大家都喜欢的，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我们还都喜欢。那很多时候我们所做是不顺利啊，所以我们心里就很懊丧，所以我们真是巴不得也能够成，反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神叫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顺利的，那当然是没有问题的。那么那怎样才能是这样一种情形呢？第一件事情呢，像大卫一样，那么爱慕约柜，那喜欢亲近主，和主有交通，第一件。第二呢，顺服神，那神无论怎样带领我们，我们都顺服，我们高兴神照着我们意思做我们顺服，神没有照着我们意思做我们还是顺服。那么这样一个顺服，那个绝对顺服，这个心的这个态度是神说最宝贵的。我们有这样两种的情形的话呢，那我们就凡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正像大卫把无论到哪里去他都得胜一样。这是那个第八章。到第九章呢就说到大卫的爱，那么大卫因着这个爱的缘故啊，他就坐在王位上时候，想到他的朋友约拿丹，那是他所最爱的最亲近一个朋友，虽然已经死掉了，但是他因着约拿丹的缘故啊，还要恩爱他的后裔，所以啊就问约拿丹还有什么那个后裔没有，扫罗还有什么后裔没有。那么这个扫罗家的一个仆人呢就告诉大卫说，扫罗还有一个这个孙子约拿丹的儿子，他的名字叫米非波瑟。那么这个人呢他是藏在什么地方，住在一个什么家里头，不过呢他是缺腿的，腿已经缺掉了，不能再做什么事情。大卫就很高兴，就赶快找人去把他接到王宫的里面。到王宫里头，米非波瑟心里还蛮害怕的，怕大卫啊要 责备他，或者是处罚他，或者是把他处死的，给他处死刑。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是扫罗的孙子，扫罗是逼迫大卫，是那个一直追赶大卫的，那么要把大卫置之死地的，那么这样一个人。所以呢，大卫的他的孙子呢，当然了，这个是那也是仇人的后代呀。所以按照一般情形来说呢，恐怕那大卫要把这个仇啊包在他的后代的上面，所以这个是开头就很害怕。但是到了大卫的跟前，大卫头一句话就说：“米非波设，你不要惧怕啊。”那么这句话呀，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他已经趴在一个地方，恐怕不晓遭遇什么事情了。但是呢，一听见说不要惧怕，啊，心里头就非常的高兴，那里头就安息下来了。那昨天晚上，那个我们在一块儿祷告时候，一个姊妹也做见证，他的儿子就怕的不得了，那怕什么事情呢？就晚上睡不了觉。那么他怕什么也那些都说不上来了，但是无论如何，他那有一种惧怕的感觉，晚上就没法睡觉。以后呢，他去接受主耶稣了，信教主耶稣了，祷告主耶稣，他母亲也为他祷告，结果呢，晚上呢就能够睡觉了，并且那个惧怕就没有了。他母亲问他说：“上帝说给你是最好的什么东西呢？”他说：“我是给我叫我不惧怕了，叫我没有不再害怕了，我晚上能够就平平安安的睡觉。”当然这是很好的一件事。其实最好的一件事情呢，是神主耶稣把他自己给了他啊，主那个住在他的里面，那永远都与他同在。我们的主啊，他是比世界更大的，比万有都大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抵挡主的。若是得到这一位主啊，不仅是没有惧怕，并且还有力量，还有刚强，能够使他能够刚强起来，胜过所有一切抵挡他的、恐吓他的那些事物。不但这样，我们主他不仅是能力，他也是智慧，使他有智慧能够应付他的功课，能够在学校能够读书。他那这点呢，他还需要更多的认识。光是认识了主把我的惧怕除掉了，这是很宝贵的。那你不要惧怕，那惧怕就没有了。那么但是更宝贵的是主把他自己给了我们。这一位主乃是宇宙之宝啊，那是最宝贝的，因为我们得到了主耶稣基督，胜过千万金银，得到主耶稣，胜过所有一切的事物。所以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呢，我们在主面前应当欢呼，应当赞美。为什么缘故？因为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那个全能的神，那主今天住在我们里面，他不仅与我们同在，并且应许我们说：“我不离开你，我也不弃绝你，我要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得到这一位，不但是不惧怕，并且我们有力量能够奔跑前面的道路。这是米非波设。当然了，除了这件事外呢，那么大卫也把他祖父所有的产业都已经给了他。这就说出我们的神呢，我们不仅拯救了我们，也把他一切的丰富都已经赐给我们。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他的那个仆人呢，所在那个他的仆人，你扫罗一个仆人叫西巴，那个西巴的一个仆人呢，家里头有十五个儿子，
二十个仆人，
加上在西巴，再加上西巴的是36个人，他说凡是在西巴家里所有的人，都做你的仆人，来服侍你。那就是更好了，是不是？有一个仆人服侍我们就很好了。然后像我们现在呀，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需要 manpower， 那我们就缺少个力量啊，有个 manpower 就好了。就那么，这是我们不一定是仆人了，就是我们的一个帮助的一个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有个能有个力量青年壮年的帮助我们那最好的。但是他有36个人在那边来帮助他，那真是享受不尽了，是不是？那他要什么要什么样的人呢？就有什么人来帮助他，那太好的一件事情了。那今天我们呢？今天我们比他更好，我们不仅有36个仆人，我们有多少仆人呢？
天使，
千千万万，是不是？他说，天使都是福音的灵，为那承受救恩的而效力。承受救恩的是谁呢？就是我们。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蒙恩得救人呢，天使是为了我们效力的。那天使都是我们的仆人呢。那天使有多少呢？千千万万。那天使的能力有多大呢？一个天使的力量啊，一天晚上就杀了亚述人敌人呢48万5000人。你想想看，力量有多大的力量？光是一个天使就这么大力量，那千千万万天使来服侍我们，那是我们呢、啊？这是这是用不完的，用之不尽的，用不完的。那么这个伊利亚是给他的仆人看见的，那扶持他们的、围绕他们、保护他们的那个天使啊，有千千满山遍野都是天使，那个、天使都火车火马来保护他们，这就是个看见主所给我们的服侍了，实在是太周到了。出来平安，睡觉回家也平安，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能享受平安，因为有那么多的属天的能力、属天的使者啊，服侍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所以我们不该有惧怕，也不该有担心。这是以非波色呀他所得到的一切。这是在第9章说给我们看见，那第10章里的此后，那就这些事情之后，那这些事情之后呢，就是第10章所发生的事情。那第10章那是讲什么事情呢？第10章就说到，那么这个有一个亚门呢，亚门国呀，有一个王啊，叫做拿下呀，这个是个老的王啊，这拿下对大卫啊很好，跟大卫啊有什么，对大卫有什么好处，施过什么恩惠，那么这个圣经没有记载，不过大卫心里头啊记得很清楚，拿下对他很好，对他是有恩惠的。说等拿下死了之后呢，拿下儿子哈嫩呢来接续他走啊。他说我总要因着拿下的缘故，我去慰问了这个一下那个哈嫩，安慰他一下，因为他的父亲已经过去了，跟他父亲从前都有很好。那现在呢，我要安慰他，我也愿意扶持他，也愿意帮助他，对他打发几个使臣呢到他那里去，说一些安慰他的话语。但是呢，很不巧的，他的心是这么好，但是这个在这个旁边呢，有一些的首领，这些首领啊，他们这个心不太好，这个他就说呀，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大卫打发人来安慰你啊是好意，打发人来安慰你，他是要来看这个地方的那个光景，然后得到一些情报回去呢，那么就派兵啊把我们城啊给我们攻破了，那么你怎么能相信他是真的是对你好，是来安慰你呢？这样一说呀，这个孩子呢糊涂了，孩子糊里糊涂的，哦，原来这样一回事情啊，不是来安慰我，还是来窥探我的光景啊，说心里就气起来了，结果就把这个使臣呢胡子割了一半，这个割了一半。他说我们现在没有胡子，比较好一点，是不是？那有胡子那么长的胡子割了一半呢，这不太好。并且呢，把他长的衣服，他们都穿长的衣服，那长的衣服下一半呢都给割掉了，把这个把 下体都露出来了，这是一种羞辱的一种境界。胡须呢代表荣耀啊，这个毛发都是男人荣耀，这个胡须代表他的荣耀或者他的尊贵，那这一般呢就是羞辱他，把这衣服啊长的衣服割掉一半，把下体都露出来了，这是明明在羞辱他，这是这样的羞辱，这个是双倍的羞，加倍的羞辱。那个大卫说打发来的使臣呢，那么这个使臣就感觉非常的难过，非常的受羞辱。那么这个也但是也没有办法了，也不能说什么话语，那么就把这件事情啊告诉大卫了。大卫就很为难，为什么大卫为难呢？因为这些使臣是他打发去的，就是让他代表他呀，去安慰这个哈嫩的。现在呢，他的使臣呢，反而给人受了人羞辱了。按照情形来说呢，他赢得起来呀，为了使臣呢，当然打抱不平的。我的使臣明明是来去安慰你们，你们怎么羞辱他们，把他胡须都给剃了一半去了，把他衣服都给割了一半去了，怎么这样子对待他呢？那大卫一定会生气的。那么然后这个不仅是大卫啊，很为难，那么会叫让大卫受激动的，并且呢，对以色列国呀也是一个不看重。你这个以色列国算什么？我把你使臣呢给你羞辱一番，那这样不仅是羞辱大卫，也羞辱以色列国。按照一般的情形来说呀，这个人呢都人有血气，人都会激动起来的。你这样的羞辱我就总给那个颜色看一看。但是大卫呢就非常好，大卫没有这个受激动，大卫啊反而去安慰这些这个使臣啊，你们不要难过，你们就住在耶利哥呀，等到胡须长起来了，那我把衣服也给你们做好了，到那时候你们再回到耶路撒冷来，现在暂时住在耶利哥，安慰他的使臣呢，使他们安定下来，心里不要难过，并且呢对这个哈嫩呢，就拿这个亚门王哈嫩所做的事情啊，好像是没有什么反应，没有什么受激动，那么这是不简单不容易一件事情啊。很多时候我们被人猜疑了，我们对人被人误会了，我们很容易受激动的。我心里若是不好的话，对你不好，那你对待我，那我心有可原，因为我对你不好嘛，是不是？我对你明明是好心好意，我明明是帮助你，明明是来安慰你，你反而来羞辱我，这个才有啊，是要对你们有什么不利，这个是很叫人的过不去的，也叫人受不了的一件事情啊。你知道最大的一个人最受不了的就是被人说才艺，人明明对人很好，那么仍然被人才艺，人说你很坏，人明明你是帮助他的，结果他才艺你是毁坏他的，那么这样子的就叫你这个很过不去。我为什么过不去呢？因为你的己啊，天然的己啊，我们的自己啊，那受了羞辱了，是吧？人不相信我，人不尊敬我，人不仅不尊敬也不相信我，我明明跟他很好，他连信任他都不信任我，这个是叫我们己啊，叫我们自己被摸着了。我们知道损失一点财物呢，那么还比较容易，我们损失一点时间呢，或者损失一点东西呢，这个比较容易，叫我们舍弃我们自己，叫我们自己受到羞辱啊，那个是不能够都过不去的。中国人也常说那士可杀不可辱啊，是吧？为什么？就什么叫士可杀不？你杀我头可以，你羞辱就不可以啊。所以那中国人也是这样说的，是不是？何况啊，一个神的仆人呢、啊，那么人家不相信他，不信任他，并且误会他，那么猜忌他，那么这件事情啊，实在是让他呀，不容易忍受的。 但是我们感谢主，大卫的确是有了学习，他就能够忍受得住，他就能接受了，没有受激动，没有的去反应，所以这个是不容易一件事情啊。我们知道圣经里头有诗篇的格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诗歌上也有，爱是什么呢？
恒久忍耐，
恒久忍耐，恒久忍耐就长期的受苦，反正这个英文就长期受苦，人家长期让你受苦，长期在羞辱你，在侮辱你，那么你还能不能爱呢？爱是恒久忍耐，你能不能忍受呢？忍受啊是最不容易一件事情。我刚才说的，牺牲些东西是可以，你忍受别人羞辱啊，这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啊。但是大卫啊，他实在是这个一个属灵生命有长进的，他不仅是爱米非波设，米非波设不可爱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瘸腿的，你这个瘸腿的人呢，你爱他做什么呢？是不是什么事情都不能做？那只有天天在那看着他养活他，那么你这样人你还爱他？那大卫就是爱这个米非波设，那就是说了大卫的爱，为什么缘故？因着约拿单的缘故，他和约拿单呢曾经立过约，所以无论米非波设怎样亲近，怎样瘸腿，怎样没有用处，他还是爱他。那么今天我们也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啊，神已经和他的儿子立了一个约，那么在他儿子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所爱的，所以我们今天神爱我们，不是因着我们好，也不是因着我们脾气好，也不是因着我们热心，也不是因着我们有什么功劳，神所以爱我们乃是因着什么？约，但是这一段他主耶稣立了约，那么凡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从创立世界以前呢，他就拣选了我们，他就把天上各样的祝福啊都赐给了我们，这都不是因着我们的缘故，乃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因着他和主耶稣立了这个约呢，今天他必须要守约，因为我们的神呢他是信实的，他不能不守约的，因着守约的缘故，所以他爱我们，你好他爱你，你不好他还是爱你，你这个热心他爱你，冷淡他还是爱你，无论你怎样亲近他，是他总是爱你，说哥吉拉叔说他甘心爱你，甘心爱你就是不管你有什么条件，不管任何的条件，他总是爱你的。为什么缘故？就是因着他和主耶稣立了约，那么他是守约的，那么所以他爱我们。那这是对米非波设，这很不错了。但是呢，对亚门人呢，就不该这样子的。米非波设无论如何还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经常说亚伯拉罕啊后裔啊，那总是和我们一样的。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蒙恩得救的。那么米非波设虽然瘸腿的，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所以当然我们经常爱他了。但是这个亚门人呢，可爱不可爱呢？亚门人可爱不可爱啊？
不敢，
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敢？第一，
外邦人嘛，
他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对，
是不是？那是所谓的外邦人，他是外邦人，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和我们不是一个没有血统关系的，所以你这样的人，你根本和他们无分无关的，你怎么能爱他呢？这第一。第二呢？
没有约。
啊，没有约，没有给他立约，这当然是没有，这没问题，没有给他立约。那么还有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猜疑他误会人家，
出身不好，
出身不好，
为什么出身？他是怎样出身不好呢？
他是那个罗德女儿生的。
对， 亚门人呢乃是这个罗德跟女儿生的烂乱伦而产生出来的孩子。你像这样一个人呢，诺亚和亚伦呢都是罗德和他女儿生的，那这样的人呢是出身实在是太不好了。那所以圣经说呀，亚门人呢和摩亚人呢，他的后代十代都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不可也加入有口说犹太人的，他们没有资格。他们说因为他们是出身太污秽了的，太是乱伦了，这个是不正常不正经的，所以是神所不喜欢的。那么神既然不喜欢，那么他们是乱伦的，那并且也是这个和他们没有过血统关系的，那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大卫呢还爱他们吗？
爱他们
为什么爱他们呢？大卫属灵生命的确是长进了，那么那个长进呢，你知道这个圣经说到这个有了信心又要加深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深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深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深这个加上什么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又要加上
爱
什么
爱众人，
又加上爱众人的心。那这是圣经说的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是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下面没有说的爱众人的心又要加上爱，还把那爱再加上去，那个就是一直加一直加的。所以那个属灵生命长进，就是我们爱在长进了，爱增加了，就是属灵生命长进了。这个人怎么他会有长进呢？他的确是爱弟兄，你看，所以看见他的确长进了，是不是？他比从前呢，是更爱弟兄了。那么这个他那就说到他属灵生命更长进了。那我们属灵生命长进用什么东西来测量呢？就用爱来测量啊！怎么知道你长进呢？看你爱有没有长进。若是你对弟兄一点都不爱啊，那你根本就没有长进啊！所以啊，那这个大卫属灵生命的确是长进了。他不只是爱米非波设，他也去爱亚门。爱亚门人虽然是亚门人呢，是这样不可爱的，又和他没有血统关系，他还是爱他们。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亚门人的他的王啊拿下呀，对他有个好处，对他有个恩典。那有一点点的恩典，圣经都没有记载，因为说没有什么太重要了，所以圣经没有记载出来。圣经没有记载，但大卫心里头不会忘记了，记载大卫心里头了。所以多少时候很大的事情，我们心里头我们不会忘记，但小小无言的那个恩惠呢，我们常常或者算不得什么，就把它忘掉了。但是大卫的确是他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你对他有一点好处他都不会忘记的，所以等他就去安慰他去，这位安慰了反而被人猜忌猜疑发生误会，说他是要来侵略他们，说他是来要来这个毁坏他们，他们这件事情让他更是心里难过，我实在是爱你们，结果你们呢还是这样对待我。那么这样一般情形来说呢，应该怎样啊？
反抗，
大胆，
非常受激动，是吧？遇到这个还受激动，岂有此理！怎么会这样对待我？那我的确对你们好，怎么会这样对待我？那么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我自己也会这样，很多事变成误会到一个地步，那我想要把我的心掏出来给你看看，我看到底心怎么样，然后呢一想心掏出来看不见的，哎，血淋淋一个心脏，这看得见什么东西呢？看不出来的，你心掏出来还是没有用处的，误会就是误会了，那你也没办法，猜疑他就是在意，他越想越对，越想你就是来好了。 来害我们的，你就是要来那个我们情报的，你就是要来攻击我们的，你越想越对。这个猜疑就是那的确是魔鬼的一个工具。那么很多生儿女当中啊，最难的最怕的一件事就是猜疑。你对某某弟兄有猜疑了，你有猜疑之后，你越想越是这样，做梦是不是想哦，就是这样，你的那个在床铺上也在想，就是这样，你一直想就他就是这样，你越想越对，所以啊，那个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对他就是让人误会，没有办法。那么大卫就接受了，虽然你猜疑我。我也不反应，我也不受激动，我也不受影响，我也不动。那么这的确是让仇敌就没有办法了，是不是？仇敌就是喜欢大卫啊来受激动，对你才你就受激动，你马上就起来就打攻他，你起来就来对付他。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你这个就失败了。那么但是大卫没有这样，大卫的确是一个真的爱，那个爱是真的爱，是经得起试验的，所以虽然人猜疑他还是没有受激动。那你没有受激动，那他就进一步来做事情。那怎么做呢？那他这个亚门呢，这些首领们呢，还有亚门王啊、哈嫩呢，把这个就跟大卫起来打仗，要跟大卫起来打。大卫起来，他怕打不过大卫，结果呢，就买了很多的其他的国家的军队来，也特别是远处的亚兰人呢，来帮助他们跟着大卫来打仗。那么这个是他们以为说这样联合起来呀，把大卫会打败的。那打败了之后呢，那就没办法了。但是呢，联合起来要打仗呢，结果呢，那大卫一知道这件事没办法，你就要跟我打仗嘛，他说只好去理。去那个去这个也去打发这月牙和亚比塞呀，那么他们两个兄弟俩去来抵挡，来挡住。那么这个水来了之后，用这个来挡一下嘛，那么把他们挡住。结果去挡的时候呢，这个亚门人呢没有打胜，亚门人失败了。
嗯，
那失败了之后，那这约牙和和亚比塞兄弟两个人呢，他们看到好像把你打败了，好了就好了，那我们就没有事情了，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他也没有再进一步的来对付亚门人，那么再跟他讲什么理由，或者是把他的都忘了的。跟他讲，为什么你这羞辱我们的使臣？我们打的使臣，我们是好意的你，这个我们好意把他当个那个坏事，那么你怎么这样对待我们？没有讲理呀，他们就平平安安的回到耶路撒冷去了。为什么这样？很可能的是因为大卫的说，你们不要跟亚门人那干争，我们实在是爱他们，那么盼望他们那个得到安慰，因为他们对我们有恩惠。所以大卫那个爱那是真的爱，并不是一个做出来的爱，也不是他们所猜的爱。那么这样的就很好了嘛。结果到末了，又亚兰人呢，又产生出来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一章圣经呢？这一章圣经就给我们看见，在人与人中间呢，那许多难处啊，在背后都有撒旦在工作的。撒旦就借着这个人的猜疑啊，要这个来激动大卫，让大卫受激动。那么大卫一受激动，那么以色列的国也是也其他的国那国家国那以色列国人也都受激动起来。那么这样一来啊，他们就跟亚门人打仗。那跟亚门人打仗，当然亚门人打不过他们了。那么他们会得胜的。那得胜了之后呢，也是失败了。为什么缘故？因为神不许可以色列人呢在那去侵略亚门呢，因为亚门的土地啊乃是 神所量给他们的，以都伦通的也是神所量给，摩亚图的也是神所量给他们的，他们的土地为人一点一步一个脚印也我也不给你们的，你们是给你们土地是迦南的，那给他们土地是的，说你们不可以去侵犯他们也不摩亚。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上来时候了，曾经呢跟亚门人去说过，说你给我们借借我们路好不好啊？因为我们从这里就到迦南地区啊，很近，一下子就到了。你现在我们，你在那这挡着我们呢，我们就过不住，没办法。所以你借我们路，我们要喝水的话，我们会给你钱的；我们要吃东西的话呢，我们会给你价钱的。你只要借给我们路，我们就不会扰乱你们的，我们平平安安。那亚门人不肯借给他们路，我们不借。那么他们虽然强大，以色列虽然强大，但是他们也不敢跟亚门人打仗，因为亚门人呢，神已经嘱咐他们，亚门人呢，你们不可以侵犯的，因为他们的土地啊，是我所量给他们的，我所给他们的，所以他们就到前面。就到以东，以东也不可能到摩亚，摩亚也不可能，那么他们就到一直往北走，走到耶利哥呀，从耶利哥呀渡过约旦河，他们才到了这个迦南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方。所以啊，这些地方是神所没有量给他们的，所以他们呢不敢呢去侵犯他们。若是大卫受了激动啊，去侵犯他们的话呢，那就违背了那个神的命令。所以大卫敬畏神的缘故啊，所以大卫就不跟他们去打仗。那么他们既然打仗，那么现在抵挡了，他们失败了，他就回去了，不会去侵犯他们的。一面表示大卫真的爱他们，一面给我们看见大卫实在是，是一个顺服神，不敢是敬畏神而不敢违背神命令的一个人。那么这是大卫的学习。仇敌呢，就是要大卫违背神的命令，只要违背神的命令，大卫就失败了，他就不能为主做见证了。所以仇敌乃是借着这些猜疑了、误会了，就来激动大卫，叫大卫要跟那个亚门人打仗。那么然后呢，叫结果无论是得胜也好，无论失败了，到末了是总是这个违反了神的命令，不能够再顺服神，所以叫大卫就不能再做这种的见证。所以仇敌所攻击的乃是神的见证，那么把大卫打倒了，那神的见证就失掉了。所以仇敌常常借着人的猜疑，借着许多误会，那么让弟兄姊妹中间的争执而叫神的见证被破坏。说表面上来看呢是弟兄之间的难处，实际来看呢，背后来看呢是仇敌的工作。所以我们对一件事情啊，不要光看外表，我们要看那个事情的背后。那么外表来说呢，是某某弟兄、某某姊妹或者某某人的问题，是外那个实际来说呢，是仇敌的工作。仇敌为什么这样做事情呢？就是把大卫打倒，叫神的见证失败。那神叫是大卫不能再是为着神做见证，他主要的乃是来对付神，主要的乃是破坏神的见证，叫神的旨意不能成全，这是仇敌的工作。所以我们保罗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仇敌的诡计，我们要知道仇敌在所做的什么事情。虽然外面这些难处是人与人之间的难处，但是背后那是仇敌的手在操纵这一切的事情，要来破坏那个神的见证。那么其中这个最厉害的方法就是彼此的猜疑。不要因为这小的事情，我刚刚在当着来问这个聚会没有多久的时候啊，他们有一位弟兄啊， 他是一个美国籍的弟兄，那么他对我们倒都很对我倒很好的，他常常在跟我们讲啊，某某弟兄哇，某某弟兄这样气得不得了，我们就跟他说你完全是猜疑，根本不会这样，不是这样的，跟他这样讲啊，但是他听不进去的，他听不进去。那么他有来聚会，他聚会一看见是那个弟兄讲到啊，他就走掉了，气得不得了。他跟那弟兄就是过不去，那为什么缘故呢？原本的弟兄对他蛮好的，对他很爱护的，但是他就有一个猜疑，那个猜疑是仇敌在做的，就把弟兄中间的那个和谐呀、给他破坏掉了，所以非常可惜一件事情。我们弟兄也是很好的弟兄，但到末了时候他不到这儿来求会呢，就是因为那弟兄过不去。那弟兄对他蛮好，对他很好，很关心他的，但是他确实有这样一个才艺。这个东西谁做的呢？魔鬼做的，魔鬼把那才艺呀、放在里面，认为说那个弟兄对他不好，对他怎样不好，其实没有这样回事情的。所以我们要防备仇敌的诡计，就是不要中了仇敌的诡计，我们不要去猜疑。那么我弟兄这样，那么这样，不要去猜疑，猜疑你不要说猜疑的不对，猜疑的对也没有什么，对你也没有什么益处的。所以圣经说，爱是凡事相信，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相信我弟兄，相信我弟兄是有爱心的，那不要对弟兄有猜疑，可能这样是结果的。对自己不好，对整个聚会人受了很大的亏损，叫主的见证啊，遇见失败了，那个是魔鬼做的。这是这里也开头啊，那个为什么有这样开头的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那个战争，就是他们开始战争，那么大卫就打发约押和亚比塞啊，那两个人呢，亚比塞两个人呢，那么兄弟两个去来抵挡啊，那个约押不是约押，抵挡
两个人
呢，那个战争，去来抵挡，那么结果他们来抵挡了，当然，这个是战争是很凶猛的，不仅是亚门人，还有其他国家的人呢，甚至连最北边的亚兰人呢，都被他们买来了。那么他们就一同联合起来，要攻打以色列人。那么这是明显的，这是仇敌在做一件事。既然是猜，叫你猜疑你，是误会你，你不受激动吗？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跟你战争啊。那么挑起战争来了，那这时候你没办法了，就打他，就开始打了。那么这个战争呢，从外面来看是彼此之间的难处，但从里面来看，那个是属灵的战争，那个不是外面战争，外面问题解决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为这是属灵的战争。那我们必须能借着属灵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不是用人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乃是用属灵的方法来解决问题。那么这个战争呢，那么从外面来看呢，那我们要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来应付这征战呢？第一件事情，不要单独。不要单独的行，总要跟弟兄们有交通，那么大家同心合意的来应付这些问题。这头一件事情必须要同心合意。亚比塞和这个约押，他们必须商量好了之后，亚门人若强过你，我来帮助你；那若是这个亚兰人呢强过我，那你就来帮助我。那么大家配合好了，同心合意，那么这样子呢，那个战争啊才能得胜。那么单独呢，就是一定失败的。所以仇敌就喜欢我们单独个别的来击破，我们就是要遥遥交通，我们要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来一种来征战，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呢，我们的征战必须要有目的的，不是为了自己利益，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不是为了自己要得到什么，乃是为了神的国， 为了神的城，为了神的名，为了神的教会。那么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必须为了弟兄姊妹的缘故，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出来抵挡呢？就是为了弟兄姊妹。为什么出来抵挡？乃是为了神的城，那就是神的见证。所以我们的那个征战呢，必须要有目的的，要为了神的百姓、神的教会，那么神的见证，我们出来征战。若是没有目的的，那个就我们征战就没什么意义。若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话呢，那个主不会站在我们这一面的啊。这是第二、第三件事情呢，他愿耶和华的旨意成就。那就是说，无论是战争或得胜或失败，只要神旨意成就，那我们最主要来让神的旨意成就。神的旨意成就呢，魔鬼就失败了。所以我们总是要神的旨意成就啊。那这个，这是我们今天那个，这是。那个最主要的，在征战当中啊，最重要的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必须要同心合意，弟兄姊妹要有交通，要同心合意。第二件事情呢，我们有一个确定的目标，乃是为了神的国，乃是为了神的见证，神的城，就是神的见证。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最终的来叫神的旨意成就，不是我们的意思成就，乃是神的旨意成就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战争该有的态度。那我们今天战争，我们怎么战争呢？我们要战争，好了，我们也碰到难处了，弟兄姊妹有猜疑了，有误会了，那我们怎么去打战争呢？
祷告。
我们怎么战争？战争不是去就在讲理，也不是在去责备，也不是在去做什么事，祷告。祷告乃是我们唯一的一个这个战争的一个这个得胜的这个原因。我们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呢？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了，他们在利非丁那里边，因为他没有水喝，他就很干渴，以后神给他们水喝了，他们问题就解决了。但是问题解决了，那么他们还是很软弱。那这个时候了，亚玛利人就起来攻击他们，结果亚玛利人起来攻击他们呢，他们就受了很大的亏损。那么这时候了，摩西就告诉约书亚说：“你选出一些人来跟亚玛利人去打仗。”那么约书亚就去选一些人呢，来跟亚玛利人打仗。他胆子也是很，他也很勇敢的，约书亚是相当勇敢的人。那是一个年轻的孩子，那个从来没有受过训练的，一定要选一百人跟亚玛人去打仗的。他想我们怎么打仗呢？我自己也不行，还选的这一百以色列人呢，都是没有受过训练的，那我们打仗呢？这样一个老老太没个怎么跟亚玛人去打仗呢？他没有在那反对。他说啊，摩西既然叫我去做嘛，我就去做。那么在做的时候呢，摩西说我要到山上去
祷告，
去祷告，到山上去。结果这摩西就到山上去了。摩西在山上什么时候举手，这以色列人就得胜。什么时候手垂下来了，以色列人就失败了。亚伦和户尔啊，在旁边看着，这不行啊，这摩西的手啊，他没有办法一直举着，手会发酸的，结果手会一直会垂下来的。所以他们就搬个石头来了，摩西坐在石头上面。那么他们两个人，一个亚伦，一个户尔啊，一个举着这个手，一个举着那个，摩西手一直举着，一直举着，一直举着，举着，这个以色列一直得胜，一直得胜到我那时候了，以色列完全得胜了，亚玛利人完全失败了，把亚玛利的王也杀掉了。所以这那得胜要不在于约书亚，乃在于摩西，那不在于外面怎样争或者怎样做，怎样做什么事，乃在于祷告。所以我们今天的祷，我们今天的属灵征战，是就是祷告。 我们不要用任何的方法，我们也不要请任何的政策设计的政策，我们乃是借着祷告，我们就祷告祷告，那么就看见说抽就会失败，那么我们这个身体是因为成，身体是因为成全的，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呢我们该学的，从这上该学的功课。第一呢，我们要学到外面许多政治都是抽屉在那做的，抽屉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呢？为了要破坏，把这个人破坏掉，把谁的见证破坏掉了，人破坏掉了就不能为神做见证，所以仇敌的目标啊，那是对付神的旨意的。那今天，那我们第一呢，就是要守基督，不要被仇敌所利用。那守的基督气起来了，就怎样了？那就吵起来了，就是都受了基督，这是众人魔鬼的诡计了。那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抵挡，但抵挡是不是用血气的名气，乃是号召。属灵征战，这是属灵的征战，那不是跟那属血气的征战，乃是跟那人的背后的仇敌在那征战。你跟属血气的征战，你可以吵可以闹，能打的声音大一点的就把这个人吓倒了。但是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跟那个属天的那个执政的掌权的那个恶魔在那征战，在那征战，所以。吓不倒他的，是不是？那你必须怎样要有属灵的？我们怎么得胜呢？接着祷告，那我胜过仇敌。那为什么接着祷告会胜过仇敌呢？啊，这个是你知道，在这个我再多讲一点点。在那个马太福音呢。他说的，我要把我的教会主
持，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阴间的门是不能胜过他。这弟兄姊妹还都能记得这一节圣经吧？那是不要把他教会建到这个磐石上，那这个磐石呢，就指的主耶稣基督说的。那么这是教会的根基是稳固的，是不能摇动的。他下面加了一句，他是阴间的门呢，是不能胜过他。这什么意思呢？不能胜过什么？
不是不教会
啊？那一点门不能胜过，那就说这里总有征战了，是吧？那么阴间的门呢？这个阴间的门呢，可怕不可怕呀？很可怕，是不是？这阴间门呢，这背后啊，关了很多的囚犯，都得囚的阴，都给他囚起来了。就是他们一关起来啊，谁也出不来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怎么能够把这大门呢、给他攻破了？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那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借着祷告来攻破仇敌那个坚固的营垒，我们就借着祷告把那个门呢给它攻破了。阴间的门是不能胜过它，这个门呢是没办法胜过教会这道祷告的。说你看见那个教会祷告是有何等大的权柄，何等大的能力，是阴间的门都不能胜过的。所以借着到教会的祷告，能够攻破那个阴间的门，能够打碎阴间的门，能够胜过那个阴间的门，和阴间的门呢就打开了。那么所有的囚犯呢，所有被压制的都得了释放出来了。所以我们若是让弟兄姊妹得到释放，让难处得到解决的话呢，就接着祷告，接着祷告来攻破那个阴间的门啊，来攻破这个那个坚固的阴垒，把仇敌坚固的阴垒啊都给他攻破，把仇敌那个门给他打碎掉。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当保罗和希拉他们在这个在菲律宾监狱里头啊， 两脚啊，上了木狗啊，深更半夜就在那儿，坐在什么长石祷告，祷告，祷告的时候了，结果看见这样，地就大震动起来了，天门呢、啊、都打开了，囚犯的锁链都脱落下来了，就看见那个阴间的门呢完全打开了，那就不知道什么门来接着教会的祷告。
嗯嗯
嗯。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那么当西律王把这个彼得捉拿起来，下在监牢里头啊，两脚上了木笼，有四万兵丁啊坐在旁边呢、啊，给他一同锁起来啊，在那躺着睡觉，就是很奇妙的。这个彼得呀，在这种环境当中还能睡得着，可能都睡得都会打呼的，是他睡着的，一个是打呼的睡着，结果连天使进来呀，他都不知道，都没有看见。那天使那么荣耀，一下子天灯就好像比电灯的光还亮，是不是？那他都不知道，这都没有醒过来，必须天使来拍，行行行，起来起来的，这么一拍呀，这个彼得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他说穿上衣服，就穿上衣服起来，他这个起来跟我走，他就跟着走。他说怎么回事情呢？大概见到什么异象了吧？这哪里有这样的事情？走到门口了，门开了，那个大门口啊，那个监狱的门也突然就自动就打开了，就好像我们到医院去的一样。走到前面就打门打开了，就看见那个门了，那个监狱的门了，一道的窗都打开了，那天使就带他到了街道上的。到这时候提风一吹啊，他清醒过来哦。他说没，不是做异象，不是异象，不是做梦啊，那是真的啊，真的天使把他救出来了。那么好了，天使就让他自己走，天使走了。所以看见这个阴间的门呢是不能胜过，为什么原因？不能胜过什么？不能胜过教会的祷告。结果彼得想了想，到什么地方去呢？到玛利亚家去吧。一到玛利亚的家呀，玛利亚的家里头有许多，可能有二三十位弟兄姊妹在那祷告，为着彼得切切的祷告，一直祷告，祷告的地步，这个门呢，监狱的门呢都打开了。所以阴间的门呢，实际是祷告而打开的。这个祷告的力量啊，能够胜过黑暗的权势，也能胜过坚固的营垒的，把处理坚固的营垒都胜过，能把那个阴间的门呢都打碎掉，叫那个被囚禁的人呢能够被都释放出来。我不晓得我这样讲的意思是。清楚清楚，要说要知道，我们的祷告是非常重要。不祷告，不仅是一个征战，并且是一个能力的征战，有前面的征战，是阴间的门都不能胜过的，是能够胜过阴间的门，能够胜过那个能够打碎那个坚固仇敌坚固的营垒，让许多被囚的能够得到释放。那么这都是最很好的了，是不是？那么这是我们还有的征战。那么到末了一了，亚兰呢看见自己失败了，结果就把那许多亚兰人大喝大便的亚兰统统召进来，然后跟大卫打仗，大卫就出去打仗了。结果一打仗的时候了，把亚门人统统都
打死了，
多少马兵也杀掉了，多少战车也杀掉了，也毁坏掉了，并且把那个率领他们的大元帅叫索法呀，把索法也杀掉了。这个完全得胜了。这个亚兰人呢，他看见这个大卫是不得了，那从今之后就不敢给大卫来抵挡大卫了，他们都降服下来了。那是大卫那个他的那个名望啊，已经到了日中天呢、啊，到了最高的地步，最高的地步。那么大家都是大卫了不起，大卫了不起，这么多少仇人，连亚兰也有人也说，连索法也给把大将军索法也杀掉了。大家都非常高举这个大卫，这好不好呢？
好。
天天你喜欢不喜欢人这样对待你啊？从外面来说那是很好，大卫实在很风光的，是不是？一看见了，所以我无论到哪里去，我都得胜。就到末了时候了，不仅是亚门人胜过亚门人，并且把亚兰人呢，那么来攻打，那么多的军队啊，我都已经胜过了。啊，这时候了，最好的时候了。但是这要小心，这时候就是最危险的时候。说，到了十一章，就一下子就掉下来了，
落下了。
所以当我们罪人都是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就有祸了。不要因为说都说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就信，就是当然洋洋自得呀。因为说真是了不起，我你看我的确是了不起嘛，这个是得胜的君，长胜的君王，
长胜君，
长胜啊。但是这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常常在我们最高的时候，我们地位最了不起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失败，就一下子就掉在陷阱里头了。不到第十一章呢，大卫就落在陷阱里头了，完全失败。所以一方面来说呢，这一章给我们看见大卫的确是在胜过了那黑暗的权势。那么他末了时候呢，那是大卫名望最得人望的时候，他被仇敌打败了，结果被落在仇敌的陷阱里面了。所以我们主耶稣在说，我们要警醒，要祷告，要警醒，不要以为说我们现在能够站住了，不要以为说我们现在那好了，比从前好了，我们就可以骄傲了。什么时候我们骄傲？什么时候我们就失败了？什么时候我们自己以为站立得住？什么时候我们就跌倒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要警醒。就到这儿。